这个问题很好，也很重要。一季度我们给出一个行动，在广州总部启动 IP 运营训练营，各区区经代和华南门店的代表以及智能团队全员参与。这不仅是传统课堂培训的，我们是直接把米烧烂的门店作为游学现场，在真实的门店环节做拆解，围绕 IP 的认知力、故事力、运营力和数据力四个维度，从底层逻辑到落地方法都全面走一遍。为什么这件事战略的很重要？因为 IP 的运营组织能力不是一套 SOP，写再好的手册，加盟商和一线员工照着出来的东西也是僵硬的。只有真正理解 IP 为什么能打动消费者，才能把总部的战略系统落地到每一家门店。这个训练营要做的是让 IP 运营从总部的战略变成全国全网络的肌肉记忆。4月八号，蜜枣海外订货会圆满落幕。这届订货会的主角是悠悠，我们从零孵化到自有 IP，一个自有 IP 站到最中心的位置。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我们的自有 IP 已经有能力在商业上独立一面，踊跃的订货，这是代理商和海外用户用自己的钱为我们产品、为我们的 IP 投出了信心的一票，这比任何调研数据都真实。悠悠上线半年，销售额破1亿，4月登上 Met Gala，准备成为时尚界的奥斯卡的舞台。向来是由顶级奢侈品和国际艺人才能进入，这一次中国原创潮玩 IP 作为配角与国际女星同台出镜，作为伴手礼出现在现场，这不是营销，是悠悠凭实力进入了全球顶流时尚的视野。从春晚到舞台，到巴黎时装周，再到纽约 Met Gala，悠悠用半年时间走完了很多 IP 用10年都走不完的路。这背后是什么？是我们从孵化、设计、运营到全球推广的完整 IP 的能力体系。悠悠的成功不是偶然，它是蜜枣自有 IP 战略进入收获期的一个标志。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的海外市场。一季度，蜜枣集团海外整体收入超20亿，海外门店数量达到3656家，海外的空间非常广阔，真正决定了未来是否能在海外，是组织能力能不能跟上。组织能力的建设是我们今年海外业务投入最多的一件事，不会立刻体现财务数据点，但它决定长期的天花板。我们在几个层面同步推进，一是标准化体系，总部编制出了运营标准手册和陈列手册，通过视频、课案、现场培训等形式，确保各个市场对总部标准的理解和执行一致。各市场也建立了区域管理培训机制，定期组织店长和门店管理者培训。二是标杆打造与快速复制，重点项目先选部分国家试点，成功后快速向区域和其他市场复制。三是狮吼式，让打过仗、拿过结果的人带新人走进门店，拆解业务，实战经验就这样在组织里面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套体系让蜜枣在海外的经营能力不再依赖某个关键人，而是变成组织本身可以自我生长这些，市场越多，门店越多，复利效应就越大。组织能力扎根，加上 IP 为核心的产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让我们海外长期发展具有无比的信心。印尼和美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市场，我也跟大家借此机会同步一下最新的情况。印尼蜜枣是出海最骄傲的市场之一，将来也必须是。拿下印尼不只是一个市场胜利，印尼年轻的人口结构、活跃的消费氛围本身就值得长期深耕的土壤，而且它对全球团队士气和信心有示范效应。这个市场我们一定要打好。当然，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阶段性遇到挑战也很正常。但我们看到印尼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而团队也找到清晰的调改方向。渠道上，总部设立专项谈判组，主动出击优质点位，针对性换店；货盘上，针对门店分类实施生活化货盘和兴趣货盘双轮驱动，不一刀切。产品运营上，总部直接赋能，强化本地 IP 运营和定制化企划， 组织上明确总部与分部的职责边界，总部统筹赋能，分部负责执行迭代，并在当地建立本土洞察中心。会员运营上，我们要把这两个生意从流量驱动变成复购驱动。会员这件事我想多说两句。我们发现印尼消费者每一月月末有明显的回电高峰，和当地发薪周期高度吻合，我们就围绕这个本地规律做了发薪周会员权益活动，结果很清晰，会员参与率比常规会员高出 18.5% 的百分点，复购率和复购频次显著提升。在月期我们看到参与率进一步走高，这说明这套生意已在消费那里形成了习惯。全年看来，印尼市场2025年也贡献可观的利润，我相信今年随着我们的一系列调整措施的落地，利润情况会比去年更好。而且当会员复购越发成为增长主要来源，它的质量就不一样了，印尼正在往这个方向走，我对这个市场很有信心。说完印尼，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同样让我们兴奋的市场，北美。北美是另一个大家非常关注市场，上个季度我已经详细介绍了我们开店模型和策略升级。今年我想回应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关税以及通胀压力下消费的趋势。我的判断是两件事对蜜枣车都是机遇。第一，我们价格带具有优势，蜜枣在美国的主力价格带在5到25美元，在这个区间消费者买单的驱动力是 AP 情感认同，是我喜欢这个我要买，而不是在做价格比较，而且同时价格5到25元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想买特定 AP 周边的消费者不会因为价格小幅上浮就放弃，这跟普通百货零售有本质的区别。关税和通胀压力对后者直接的价格弹性考验对我们不是。第二，蜜枣的供应链能力已经在升级，通过建立更加本土化和专业化的商品团队，我们从选品策略、供应商开发到消费的洞察，全链路都在提升。在各个部门和产业链的配合下，我们也顺利上线了首销项目，有效优化了整体成本结构。这不是临时应急，而是我们供应链能力是实实在在的提升。第三，我们全球化布局反过来足够支撑美国。蜜枣业绩累计覆盖了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任何单一市场产生的成功门店店型，每一套有效的 IP 运营方法论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快速复制和放大。反过来，全球其他市场的稳定现金流和规模效应也让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资源在美国持续投入，这种全球化的互补结构是很多竞争对手是不具备的。最后一个是结构性判断，关税和通胀都是周期性的中短期变量，会变也会过去，而消费者对 AP 情感的体验需求是结构性的，不会因为宏观环境的波动而消失。对优秀的公司来讲，周期性的压力往往是成长的机会，因为它会加速行业洗牌，让真正有差异化的品牌脱颖而出。蜜枣在美国就那个有差异化的品牌。介绍完蜜枣，我们来看看 Top Toy。Top Toy 在26年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51%，门店速度净增长21家，达到了355家，其中316家位于国内，39家位于海外。一季度我们官宣了小玉、堆堆、包蓉蓉三个全新的自有 IP， 并同步推出自有 IP 主题门店，加上糯米 Top Toy 自有 IP 陆续出圈，迈出了梯队协同的作战。 Top Toy 产品矩阵日渐成熟，自有 IP 也获得了市场验证。而在四月底，我们官宣了赵老师出任 Top Toy 全球代言人，赵老师年轻消费者中影响力和辨识度将帮助 Top Toy 加速破圈，触达更广泛的年轻消费群体。接下来我讲讲下半年的研判。我们有四个核心抓手。第一，会员是我们下半年同店增长最重要的抓手。数据已经给出了非常清晰的答案。25年全年会员合计贡献大盘业绩 60%。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这个数字已经提升了 73%。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蜜枣中国将有3/4的生意由我们会员贡献的。我看到最近我们的会员销售占比已经提升了 79%， 而且这背后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结构变化。第一， 复购贡献的持续走强。26年第一季度会员复购业绩贡献超过 60%， 较25年全年 54% 又进了一步。第二，首单拉新也在提升。26年一季度新会员首单贡献从25年的全年 6% 提升到 11%， 说明了我们在持续把消费者转化为会员的同时，这批新会员质量也在提升。一个生意当超过七成收入来自于你直接触达可以持续运营的消费者，它的增长从机会驱动变成了体系驱动，这是我们对下半年复购和提升充满信心的底层逻辑。第二是渠道升级红利才刚刚刚开始释放，今年全年我们计划新开近500家大店，蜜桃烂的和旗舰店占比持续提升，这些店已拿到了好的点位，开业节奏清晰可见。第三，下半年北美和欧洲进入收获期，预计其他海外市场也逐渐走出调整期。去年我们在美国、加拿大新开的门店质量都很高，今年这批新店将陆续进入成熟期，贡献更高质量的同店增长和利润率改善。第四，2026年是蜜桃历史上 AP 质量密度最高的一年，逐渐进入暑假旺季，会有非常质量的、高质量的 AP 系列发布。最后，尽管这个季度我们看到早几年 AI 方向的投资布局获得一些收益，但我深信 AI 对蜜桃主营业务的效率提升价值更加值得期待。通过对 AI 投资方向的布局，让我们团队更加深入的对 AI 对业务的帮助，包括我们团队对这个的认知提升，我们公司管理能力也会被 AI 放大。 AI 技术的红利会优先流向那些本来就具备高执行力和高学习能力的组织，所以这件事情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团队对 AI 的认知和学习能力会加大很多。蜜桃是什么样的组织？是一个每年要上新几千个 SKU， 同时管理8000多家门店，跨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强度运营机器。这种组织对效率的渴望是刻在基因里面。在商品开发端， AI 辅助趋势预测和选品决策；在营销端， AI 能帮助我们做内容生产和用户分层运营，效率大幅提升。在运营端，智慧门店的系统在帮助我们精准分时段管理客流，这只是开始。以敬畏之心拥抱变化，我们会把 AI 当成放大器，放大蜜桃本来具有优秀的供应链优势、产品开发速度和运营精细化能力。我们最近也在想通过 AI 来预测产品需求和提升用户的粘性，这都是在帮我们做这两件事情。以上是我的讲话内容，下面有请易审为大家介绍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情况。
好的，谢谢叶总，欢迎各位投资人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接下来让我带领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季度的财务数据。货币单位默认是人民币，除非另有说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指引的完成情况。回顾一下3月份业绩电话会上我们对2026年 Q1 的指引完成情况呢， Q1 我们所有的业绩指引都做到了。首先是营收，一季度集团的收入同比增长 28.5%， 我们超过了此前指引的 25% 的预期。在我之后的讲话部分，我会按照 BU 来拆分增长的驱动因素。其次是同店，Q1 名创优品中国内地的同店增长高单位数，北美的同店增长了中双位数。这两大战略重心市场继2025年 Q4 之后依旧保持较高的同店增长态势，带动了整个名创集团的同店在一季度增长了中个位数。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和拉美市场同店在一季度也实现了正增长，这个趋势呢在 Q2 仍然保持。接下来我们看收入，26年 Q1 集团整体的 GMV 达到了101个亿，同比增长 26%， 集团的总收入同比增长 28.5%， 达到了57个亿。分品牌来看呢， MINISO 品牌 Q1 是 51.7 个亿的收入，同比增长 26.6%， 其中 MINISO 中国内地的收入是 32.3 个亿，同比增长 29.6%。 MINISO 中国内地的表现持续优异，这个季度的同比增速是过去9个季度以来最高的一个季度，也是继25年 Q4 之后成为 MINISO 中国内地啊连续加速增长的第五个季度。 MINISO 国内市场的成功证明了我们的打法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运营逻辑是扎实的，我们将以国内的成功实践为标杆，通过运营升维带动全球业务的突破，让中国经验成为驱动海外增长的强劲引擎。 MINISO 海外在这个季度收入是 19.4 个亿，同比增长 22%。 TopToy 品牌 51.1 个亿，同比增长 51.4%， 依旧保持强劲的增速。我们看同店，26年 Q1， MINISO 中国内地同店增长保持强劲，是实现了高单的增长，海外包括第三方的代理市场在内也实现了稳健的低单的增长。那么后续我们从人货场三个维度将会扎实的夯实全球范围内的同店增长。首先是人的维度，一方面我们依托门店的客流数据，精准的把握客流高峰，常态化的开展线下的一些互动的活动啊，会抓住说母亲节、520、61、端午等礼赠节点，线上线下联动引流。另外一方面，通过门店的 PK， 以优待新的内部机制，沉淀优秀门店的运营打法和销售话术，快速的布置到后进的门店，形成良性的赋能，整体提升我们的零售、零售运营能力。同时，就像叶总刚才提到的，我们国内会员体系的价值持续的释放。26年 Q1 会员销售贡献由去年同期的不到 60% 提升到了超过 70%。 我们依托大店加 IP 的战略持续的吸纳新客，而且通过精细化的运营完成了从获客到留存到复购的闭环，有效的带动了客单价和复购频次的提升。那么未来我们将会进一步的用会员数据加 AI 的赋能，在货品的预测、精准的触达、渠道的迭代上做更深的匹配，持续的打开同店增长的天花板。其次是货的维度，我们持续紧扣季节和节假日的消费趋势，以爆品单款拉动单店销售的结构升级。例如今年上半年名创的 IP 联名实现多元化的破圈，例如我们覆盖 K-POP 顶流的 Jenny， 街头潮流的 Clout， 经典生活美学的 Kiston 等高价值 IP， 充分验证了公司全球 IP 平台的链接和运营能力，实现了客群上移和品类的扩容。下半年我们还有FIFA 世界杯系列、 Chikawa 360联名系列、玩具总动员电影等联名的 重磅 IP， 并且依托 IP 的爆款带动非 IP 商品的连带率，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盈利能力。第三是场的维度，那么公司持续的推进门店的成立和形象的升级。26年 Q1 我们完成了约80家门店的调改，改造之后日均销售都提升了超过 50%， 门店模型的优化成效显著，那么后续我们会持续的布置推广。接下来是门店方面，在门店方面呢，季度末集团总的门店数突破了8500家，其中 MINISO 品牌全球门店数是8210家，同比净增722家，其中 MINISO 中国内地门店同比是增加318家，海外啊同比净增404家到了3617家的 MINISO 门店。 TopToy 的门店同比净增75家，在季度末达到了355家， TopToy 的海外门店已经达到了39家。26年 Q1 我们国内迎来了很多非常不错的乐系门店，比如刚才叶总提到的三亚 CDF 的 MINISO LAND、 MINISO SPACE、 广州正佳广场的 MINISO LAND、 深圳东门的 MINISO LAND、 上海环贸 IIPM 的 MINISO FRIENDS 等等。那么包括 SPACE、 LAND、 FRIENDS 在内的乐系在本季末已经达到了44家，同时本季度乐园系将引进新的 SUPER MINISO 的门店类型， 到此，乐园系在本季度末已经达到了61家覆盖全国的32个城市，乐系和旗舰系大店合计占总门店数的 12%， 贡献了30%左右的销售额。我们预计在2026年将会陆续有更多更好的乐系门店与大家见面，提供消费者更多开心独特的购物体验。再看毛利率，26年 Q1 集团整体的毛利率是 43.3%， 去年同期是 44.2%， 同比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毛利率的同比下降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是收入的结构性影响，高毛利的海外收入占集团整体的收入比重在这个季度有所下降。第二呢，国内我们坚持性价比货盘的回归，定价上的一点点克制带来了量的明显提升。第三是国内的新业务啊，创新业务，比如说我们的闪电仓等业务的占比持续提升，而这些新的业务的毛利率仍然在攀升的阶段。我们看费用， Q1 总的费用剔除股权激励支付费用之后呢，同比增长是 34%， 总的费用率是 29.2%，而去年同期 Q1 的费用率是 28%， 其中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37.7%， 销售费用率是 24.5%， 销售费用率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1.6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率同比增长是 17.4%， 是慢于收入增长，管理费用占收入的比率是 4.7%、去年同期是 5.1%。销售费用的增长呢，主要是和直营门店的投入、授权费用和广告宣传费的增长有关系。第一啊， Q1 直营门店的收入在全球范围内同比增长接近 50%， 而直营门店相关的费用同比只增长 35%， 这说明我们直营门店的单店模型在不断的优化。直营店相关的投入呢，主要包括人工、租赁相关的费用、折旧和摊销等等。第二是广宣费， Q1 同比增长 73.7%， 广宣费占收入是三个点，那么主要是由于品牌升级和自有 IP 的营销投入有所提升，那么我们通过增强品牌的知名度来捕捉更为广泛的消费者群体，这反映了公司在提升 MINISO 品牌资产方面的战略性的投入。第三，物流费同比增长是 43.5%，物流费占收入呢是一直比较稳定，在 1.5% 到 2% 之间。授权费用在这个季度同比增长是 42%， 那么这也和公司致力于发展 IP 的战略投入有关。那么 IP 授权费占收入的比重在 2.4% 到 2.6% 这个区间。那么管理费用增长主要是归因于员工成本的增加，这和我们的业务发展有关系。刚才提到了管理费用的增速是慢于收入的增速。那么我们看其他净收益这个科目，那么正如我们之前在上个季度的财报会上跟大家沟通过的一样，今年 Q1 我们在其他净收益当中录得了一个大额的投资收益，这个投资收益是和我们投资的一家 AI 公司有关系，那么随着近期该公司上市之后股价上涨较多，所以产生了 8.7 个亿的在 Q1 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类收益它没有反映我们核心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那么我们也已经从调整后的净利润和净利润当中剔除。除此之外呢，其他净收益这个科目核算的比较复杂，还包括了我们的外汇汇兑损益。由于26年 Q1 的汇率比较波动，所以我们在这个季度有超过8000万的净汇兑的损失，去年同期呢是一个160万的净汇兑的收益。那么这一正一负对我们的利润率的影响在这个季度是 1.5 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呢，我们的外汇风险主要是来自于持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如现金、现金等价物、应收账款，或者承担了以外币计价的负债，比如说以这个发行的美元可转债等等。具体到 Q1 呢，这些汇兑损失最主要的来源是我们名创集团对于子公司，比如说对美国、加拿大、欧洲子公司和印尼这些子公司的应收货款。那么汇兑的损益并不能够反映公司核心业务的真实情况， 那么随着直营业务占比的提升，会对影响的程度也有可能会随着提升。所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的 guidance 是不包含汇率影响。那我们在 efforts 和 non-efforts 之间会有一些调整的项目，我们也在这儿做了一个详细的列示。那么这个调整的项目大概有六项。第一项是以股权结算的股份薪酬开支 SBC 了。2020年 Q1 呢，这个股权激励费用是 1.1 个亿，比去年同期多了8400万啊，主要是和 TT 的上市有关。第二呢，是对 AI 公司的投资的收益。那么这一项是本期开始新增的一个 non-efforts 的投资项目啊， 8.7 个亿。那么在这一和第一和第二项，我们在调整后的经营利润当中做了剔除。第三到第六项呢，分别是衍生品供应价值变动的亏损和可转债发行的相关的费用。这个是和我们2025年年初发行的可转债相关的。那么去年年初有一个一次性的发行费用，本期不再发生。那么 Q1 可转债的利息费用是5040万，但其中有4570万是非现金部分。公司实际上为这一项可转债支付的利息在 Q1 只有470万人民币。收购永辉部分股权的贷款利息在 Q1 的金额是2300万。Q1 永辉经营表现非常出色，净利润是 2.9 亿。那么按权益法则算，我们计提了来自永辉的投资收益是7700万。那 Q1 呢，还有一个优先股产生的赎回负债的供应价值变动的亏损，这是2100万。这个也和 TopToy 去年的一项战略融资有关系。我们刚才说的这四项，我们会在调整后的净利润当中提出。有效税率呢，这个季度是 24.9%， 去年同期是 20%。我们再来看一看公司的盈利能力，主要是指我们的调整后的经营利润。本期经调整的经营利润在剔除掉汇兑的影响之后呢，同比增长了 14.3% 到 8.4 个亿。剔除汇兑亏损之后的经调经营利润率是 14.7%、去年同期是 16.6%。 那下面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 gap。 首先毛利率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总体的费用率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2 个百分点。那么以上呢，被一些其他的一些抵消，比如说我们在总部层面对费用的一些管控， TopToy 本身利润率的提升等等吧，共影响这个加起来，这个调整之后的经营利润率是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从 16.6% 下降到 14.7%。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季度我们这个整体的费用率的提升相比于2025年和之前的几个季度已经是有明显的下降了。那么今年全年我们仍然会奔着要把这个费用率做到更好的控制，同时把毛利率做到一个相对稳定，把我们整个公司的经营利润率稳住，这样的一个全年的经营目标。我们会在下半年，比如说随着海外的旺季持续的到来去实现。营运资本方面呢，截止到26年 Q1 末，集团的库存周转天数是101天，去年同期是102天。其中呢 ,MINISO 中国是67天。库存周转期呢是83天。海外 ,MINISO 海外的库存周转是254天。去年同期是208天。那么海外库存周转天数提升呢，主要是几个原因。第一是开店计划。我们开店计划集中在上半年进行的备货。第二呢，是鉴于全球物流环境的不确定性。那么在一些战略性的市场，我们采取了一些更具弹性的供应链的管理策略，适当的提高海外市场的安全库存。长期来看呢，海外库存周转有很大的优化空间，这也是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方向之一。看现金流和现金储备，截止到3月末，我们集团的现金储备是 70.5 亿，依旧非常稳健。我们在今年4到5月份已经分派了 1.16 个亿美元的分红。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自2020年我们在美国 IPO 以来， 名创集团总共向股东返还了 62.3 个亿。我们认为目前我们的股价已经显著的低于内在价值。那么4月末叶总也公告宣布了打算增持股份。除此之外，公司也将根据市场的情况啊，有计划有规律的去进行啊股票的回购。未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严格的成本控制啊和适度的预算管理，同时兼顾增长和向股东提供稳定且可预期的回报。那么最后我们还是想聊一聊展望。站在5月末这个时间点，我们依旧对完成全年的经营目标非常有信心。我们预计2026年全年集团的收入还是保持高双位数的增长，那么3年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2%， 全年门店净增长450到500家。当然叶总也提出来啊，我们以后要更加注重门店的质量而不注重数量，所以呢这个450到500家我们也会随着我们门店的这个质量的提升做一些适度灵活的调整。但总的来讲，我们对今年全年新增门店的销售贡献达成我们的目标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从同店来看呢，名创国内和北美两个战略级的市场，我们的全年目标同店保持正增长，扣除汇兑损益后，全年经调整的净利润要比2025年加速增长。虽然上半年海外宏观环境有很大的挑战，但我们对于上半年经营结果的预期和3月份电话会上跟大家的交流，这个预期是不变的。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预计集团收入同比增长 20%到22%，门店净增长 210家到230家，名创国内的同店保持一个中单位数的正增长，北美的同店保持一个高单位数到低双位数的增长。那么以上是我的讲话，接下来是问答环节，谢谢。
好的，谢谢 Eason 和叶董的分享。麻烦各位分析师将名称修改为机构加姓名的模式。为了方便更多的分析师和投资人有沟通机会，每次提问请控制在一个问题。第一个提问是来自高盛的 Michelle，Michelle 您好，您的线路已经开通。
叶总、Eason、Christina 你们好，那感谢这个提问的机会，那也恭喜公司，其实 EQ 还是有蛮多挑战的，但是还是超了预期。那我的问题是关于海外这一块，虽然刚刚叶总有稍微再跟我们分享一些，那但是因为现在看到这个油价的这个价格还是维持在高点比较久嘛，那能不能还是分享一下说我们看到的一些重要的市场里面，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或是这些代理市场伙伴下单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产品定价、成本转嫁还有物流这一块有没有一些影响，那我们会怎么去应对？那如果接下来这个几个季度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油价如果还是维持现在这样的状况的话，这些主要的上行下行风险可能会有哪些？那哪些市场我们可能看起来会觉得说比较有信心？那会不会有些市场的确这个波动会大一些？所以主要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海外市场一些不同的状况。谢谢。
谢谢提问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来分几个方面的回答。产品结构上，我们在系统性的提升高毛利品类的占比，自有 IP 和 IP 联名限定款是重点方向。与此同时推出减宽加深的策略，就是 SKU 不要那么多，把好卖的尽量不要断货，聚焦真正的爆款，主动淘汰尾部的 SKU， 品类变少，但每个品类的运营深度和效率要更高，这本身就是对冲成本压力的最直接的方法。供应链上，我们把核心供应商爆品的原料备货周期从2个月延长到3到4个月，提前锁定成本。目前关键品类核心供应商的全链条备货价格保持相对稳定，这是给我们有足够的缓冲空间。美国市场上，我们近2周开始做差异化调价测试，在水、T 恤等高品好卖品类上先提价。从目前数据来看，5月份毛利率较4月份有环比提升，随着提价逐步落地，同时减少促销促清力度，美国市场的毛利率有机会保持稳中有升。 展望后续几个季度，上行风险在于定价调整顺利落地，自有 IP 占比持续提升带来的结构性毛利改善，以及供应链成本的持续稳定。下行风险主要是原油持续高位带来的物流成本压力，以及部分市场消费情绪若进一步走弱对客单价的影响。但整体来说，我们在成本管理上的主动布局，让我们接下来几个季度毛利率走势保持慎重乐观。
好的，谢谢叶董的分享。接下来的提问是来自 UBS 的 Samuel。Samuel 你好，你的线路已经开通。
感谢叶总、伊森总还有 Christina 总提问的机会啊。那我这边有一道问题呢，是关于我们印尼和墨西哥市场的。那刚才叶董也讲了一些关于印尼市场这边的一些展望嘛。那也想再跟进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近期比如说四五月份看到这个就是印尼和墨西哥这两个市场的一个同店和销售趋势是怎么样的呢？然后我们今年的话就是墨西哥市场的一个战略是怎么样的？然后今年的话就这两个市场我们怎么看待今年这个销售还有利润增长的一个展望啊？谢谢。
印尼我刚刚已经分享的比较充分了，说说墨西哥情况吧。墨西哥市场今年趋势积极的，同店销售已经回正，整个拉美地区也实现了正增长，四月到五月同店环比有明显改善。战略上，墨西哥今年最重要的动作是渠道升级。过去墨西哥以300平方左右的小店为主，今年我们在策划落地烂掉店，这个逻辑和中国市场是一样的。大店不只是面积变大，是把 IP 体验、场景密度、消费停留时长全面升级，从而带动客单价和复购。中国市场大店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这条路，现在我们要把它复制到墨西哥。展望全年，我们对墨西哥市场判断是同店回正的趋势延续，渠道升级带来的新店效益会在下半年逐步体现。拉美市场整体消费力强大，竞争格局分散，只要把好店开出来，把 IP 运营做扎实，整个这个市场增长空间是值得期待的。因为墨西哥的大店后半年才开始逐步的有新店调整出来，所以后半年墨西哥市场值得期待。
好的，谢谢叶董，谢谢 Samuel 的提问。下一个提问是来自 Jeffries 的 Anne 您好，您的线路已经开通。
谢谢 Christina， 谢谢管理层。我有一个关于中国大陆的问题啊。那我们其实看到那个整体的那个社零的数据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其实是看到我们比如说我们跟那些专家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那个 Miniso 的店其实做的比其他的同行也做得好的。那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策略性的一些 update， 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下一步应该需要怎么做。我们刚才也讲呢，我们的那个加盟商也是愿意去开一些新的那个大店的一个模式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那边有没有说我们会就是说给他们一些什么资本投资的一个支持还是怎么样，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中国的市场的一个策略吧。谢谢。
先说调改进度吧，本季度我们调改了约80家门店，成效十分显著，平均日销提升超 50% 以上，证明了我们腾笼换鸟战略是有效性的。26年我们计划整体计划调改超过300家门店，尤其是要分批次有节奏的主动干预低效门店，低于15万的门店。一句话就是概括我们要调改核心内容，就是开大关小，开好观察，从老破小变成了不同形态的门店，并且重点评估这些不同店态的形象标准、陈列标准、 IP 占比、体验标准等等，做到有针对性的高效调改。第二呢，再说一下加盟商的利润和回报期。从25年 Q1 到26年 Q1， 加盟商的盈利门店占比越来越高，利润率也在持续提升，回本周期上大店的单店盈利能力显著高于常规店，平均可以做到一年内回本，长期较高的乐园甚至可以做到半年回本。常规 店一般的一年半左右。经过25年一年及目前的持续转型，我们不断的深化加盟商对于一个大店等于多个常规店的认知。目前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多大加盟商的正向反馈。目前总部收到门店上报申请大店占比超越 50%。这些反馈都表示了目前加盟商对大店调改意愿越来越强，也反映出我们的公司战略转重心转移已经到了提高单店质量重要性了。
嗯，好，谢谢。
谢谢 Anne 的提问。下一个提问来自中金的润博，润博你好，你线路已经开通。
哎，好的，叶总、伊森总，你们好，我这里也是想再请教一下国内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在四到五月国内整体的宏观消费数据还是有一点点波动啊，也是想请教一下管理层，看到我们国内的客流以及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上会有什么波动，包括说如果我们分城市包括消费圈层来看的话，大家这个整个趋势上是有什么变化。以上。
嗯，横店日均的订单量和客单价都有增长，客单价接近40元。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增长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驱动力，就是会员运营。会员运营是我们在中国市场最重要战略之一。一个拥有高质量高活跃度的会员体系的零售品牌，它的增长是可预期的，它的抗周期能力也是更强的。数据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会员的消费质量显著于高于非会员，会员销售占比越高，整个生意的质量就越好，可预期性越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会员 GMV 占比从不到60%，60%提升到了超过了70%。这个提升主要来自于拉新，越来越多的新消费者成为我们的注册会员。上半年我们的重点就是做好拉新，下半年重心会转向复购。这两个阶段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会员增长飞轮。分城市层级来看，我们观察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各个层级的市场都在同步释放消费能潜力，所有层级的城市腾店目前都在正成长。省会城市靠大点乐园化和顶级 IP 带动，新兴城市靠渗透和拉新，每个层级都找到了自己增长逻辑，整体非常健康。今年春节期间我们推行了潮玩下乡战略，把名创的 IP 产品和乐园体验带到了县级市场，结果超出预期。今年以来县级门店的腾店增长达到双位数，这说明一件事，对 IP 和潮玩的情感需求覆盖的人群比我们想象的更广，县城的年轻人同样有这个需求，他们只是过去没有足够好的供给。这个格局说明名创优品的品牌力和产品力已经能够覆盖不同的消费圈层，中国市场的纵深比外界想象要大得多。
好的，谢谢叶董的分享和润博的问题。下一个提问是来自于中信的徐小芳老师，徐老师您的线路已开通。那我们可以先进入下一个提问。接下来提问的是华泰的石迪，石迪老师您好，您的线路已经开通。
哎，喂，请问能听到吗？
哎，可以，很清楚。
哎，感谢各位领导的提问机会，我是华泰中心的石迪。然后我这边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咱们国内业务的同店啊，就是一季度的话也是可以看到公司取得非常不错的这个同店表现。那后面几个季度的话，同店的基数会有些提升。那我们咱们管理层是怎么看待就是后续季度同店增长的一个延续性和一个节奏？然后我们会有哪些策略和打法帮助这个门店的同店实现更好的增值？啊，谢谢。
刚刚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基数确实在提升，在抬升啊，但我们有清晰的体系化的应对策略。先说几个具体数据吧，五一期间国内销售额同比增长高双位数，增速领先主要是竞品，目前日均销售额创节假日历史新高，环比春节日均也有所提升。我们看到一些三方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大盘客流整体承压，但我们今年里反而提升了4.1%。客均店均客流也实现正增长， 这说明我们在逆势引流，而品类上玩具、数码、旅行品类等取得了 25% 以上的增长，在当前的消费环境下，这个成绩来之不易。接下来腾店持续增长，我们有几个具体打法。 IP 联名上持续差异化和高频上新内容，比如我们拿到了 F1 联名迪士尼的全球独家授权，而接下来5月到6月礼正旺季，母亲节、儿童节、父亲节、520密集排布，我们围绕礼正场景做了专项货盘和活动规划，这也是有明确消费动机、客单价更高的窗口期。运营能力上，我们继去年在门店单引入客流以后，今年更进一步利用实时可视化的数据赋能门店，供应链单的备货节奏也在持续优化，让我们在五一节假日能够抓住品类爆发的窗口。所以尽管基数逐季走高，但我们的工具箱也更加丰富，相信能够继续优化优秀的腾店表现。
好的，谢谢叶董的分享。我们看一下中信的徐老师现在的线路是否可以解除静音。徐老师您好。
可以的，谢谢 Christina 总。哎，你好，非常抱歉刚才那个遇到了一点困难啊。哎，叶总好，医生总好。那我的问题呢是关于自有 IP 的，就是在过去这半年里呢，我们能够在咱们的门店，还有各级的媒体，还有很多的低线城市，看到越来越多的咱们的自主的 IP， 并且这些设计呢越来越有趣，越来越丰富。所以呢想请叶总为我们讲解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自有 IP， 包括悠悠啊、库玛若啊，以及储备的其他的自有 IP 的上市情况，谢谢。
嗯，这个小方这个问题问得很核心啊，我展开说一下。第三方授权 IP 和自有 IP 表面上都在卖 IP 产品，但背后的商业逻辑和价值是不同的。先说毛利率，自有 IP 的产品毛利率确实高于授权 IP， 但我认为更重要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背后的逻辑。自有 IP 是绝对的独家，绝对的差异化，毛利率要想长期稳定的高位必须要有差异化。自有 IP 的定价权、运营权、所有的价值链完全在我们自己手里面，所以自有 IP 不只是今天毛利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长期高利润率的壁垒。但毛利率只有自有 IP 价值一部分，更大的想象空间在于商业化模式的多元性。一个成熟的自有 IP 不是拿来卖产品，它可以对外授权，可以做多业态的运营，可以反复带动内容产生和 IP 能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毛利率极高且能持续复利的商业模式。悠悠登上 Met Gala，进入时装周，背后的品牌价值积累，未来的可转化商业空间远不止于卖多少个周边产品。所以我们对于做自有 IP 是在构建一个完全不同量级的商业模式，是名创长期利润结构最重要的升级方向。
好的，谢谢叶董的分享。接下来的提问来自长江证券的秦老师，秦老师您的线路已经开通。
哎，谢谢管理层好，我是长江证券的秦阳那边。那我这边的话主要有一个问题关于咱们欧洲这一块，因为看到我们现在在欧洲这边的一个增速也比较快，然后也在处于一个偏投入的一个阶段嘛，那本身欧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然后想跟叶总这边就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欧洲这块市场后续的一个战略的规划和打法，然后另外就是偏中短期层面的话，也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年在欧洲这块门店的一个投入的节奏，包括我们现在门店的盈利模型的一个变化是怎么样的。对，谢谢。
好的，这个谢谢你的问题。欧洲市场今年以来同店销售持续增长，领涨品类是糖浆毛绒、盲盒等潮玩品类，这也正是名创优品出海的核心逻辑，不是把别人已经卖的东西带进去，而是把 IP 这个 IP 潮玩这个消费场景带进去，开辟新的需求。渠道升级也是同步推进，下半年烂的门店会陆续落地，值得期待。盈利能力上，波兰和德国的欧洲直营模式跑成了有力证据。波兰的两家直营门店业绩超出预期，门店利润率和市场经营利润率均达到双位数水平。德国十几家门店整体经营利润率已经稳定在双位数，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具备了参考价值。其他市场一季度还在爬坡，一季度本来就是欧洲的零售传统淡季，恰恰也是新店储备的最佳窗口， 前期费用集中在这个阶段是正常的节奏安排。我们对欧洲指引的长期盈利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德国已经做到了，其他市场会陆续跟上。欧洲是一个值得长期深耕的市场，我们有耐心，也有路径，所以大家尽管放心。
好的，谢谢叶董和秦老师的问题以及分享。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国泰海通的吴晨曦。吴老师您好，您的线路已经开通。
哎，好的。哎，叶总、伊森总、Christina 总好。感谢提问机会，我是国泰海通的吴晨曦。我想着重问一下，就是关于美国的情况，因为确实 Prada 店型也跑了一段时间嘛，就像能否请叶总就是帮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这个店型的一些运营细节和一些有没有一些经营成果可以分享，以及说现在这个美国的整个的会员的购物频次是一个什么怎样的水平，有没有随着这个新店型的开设有一定的提升？
嗯，好，谢谢吴老师的时间。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其实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悄悄干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大概在过去两到三年的时间， MINISO 默默的在美国搭建了非美国本土的消费品牌在当地最大的 DTC 的这个网络。那么我们从2024年1月份开始去探索 Plaza 的门店。在那之前呢，我们2017年进入的美国，在那个之前其实绝大多数美国的门店都是 Shopping Mall 的门店。从2024年1月份开始，我们叫 Garden Route 的门店开业之后呢，过去的两年我们对 Plaza 的认知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到了今年年初，叶总再次带队到美国去巡店之后呢，Plaza门店已经进入到了 2.0 时代。这个 2.0 时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2.0 的门店已经不太挑商圈。我们现在最近开出来的一些好的、一些大的这个 2.0 的 Plaza 门店，它在相对一般的商圈也能够有非常非常好的门店的销售评效，和相比于传统的 shopping mall 门店和 1.0 的这个 Plaza 门店更加的这样的一个盈利的表现。那么之前我们大概讲过一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单店的盈利模型。那么美国的从单店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盈利回本的周期平均来讲是在一年左右。那么这新的 2.0 的这个门店它是控制在一年以内。当然因为我们是做长期的生意，我们还是要坚持长期。这个太快了，也当然肯定也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新的 Plaza 2.0 门店的这个租售更优的这个租售，更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同店的表现，关键是它的这个同店是非常可持续的，一直是在提升的。这一点都说明就是说我们将来在美国这个 2.0 的门店啊，可以开到更多的城市去，可以开到更多的商圈去。它的可复制性，它的天花板一下子打开了。那么这是 Plaza 2.0 门店。第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您问的是关于会员的销售数据。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成熟的 CRM 的这个运营体系下，我们把我们的会员管理这个工作推广到了美国。在过去一年美国会员的销售的数据增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举个例子来讲，中国从2018年开始做会员到2021年会员销售第一次超过一半这当中是花了5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有个超级 APP 叫微信的加持这是5年的时间做到了一半。但是我们在美国大概只花了1年的时间，会员的销售贡献就超过了一半。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会员的复购率上美国的会员的复购率一点都不比中国的低。所以我们对美国今年达到这个低单位数的同店，长期来讲保持一个健康的同店，这个方面在人的方面我们是非常有信心。好，谢谢你。
好，谢谢伊森总和叶董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分析师的提问。谢谢各位分析师和投资人的参会。如果后续还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我们的团队。感谢各位对 MINISO 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个季度再会。